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贤首品第十二，名十地位啊，这一共啊有十九首颂。我们上面这个经文讲到第三首，说到啊。这个化身不朽，因为他具足涅槃八位啊，八位第一个是常住，三际长存，十方恒在；第二个是极灭啊，极觉无为。大患永灭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第三个啊，第三个不老啊，不迁不迷，无增无减啊。实在是不容易体会到，这是大乘涅槃的境界啊。八句都不好懂，为什么呢？不是我们的常识啊。你比如讲的常住，那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里，这个世界是无常的啊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有此界他方啊。那么跟佛菩萨所证的、所说的完全相违背。啊，所以这个境界呢，佛祖也在跟我们说，为正方知。啊，你不正得了，你没有办法理解。这个里面有一个大道理啊，总的原理原则啊，这个也是我们世间人呢无法证得的，那就是宇宙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啊。涅槃八位就是讲的宇宙真相啊，不老。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？你看每一个人从童年，在我们看到的到少年，到青年，到壮年，慢慢到老年，人生必经的过程，这个历程啊， 哪有不老的？啊，这也是经上世尊呢随世俗说的啊，所以佛说经呢一二谛也，讲涅槃讲法身呢是一真谛说的啊，就是诸佛如来亲证的境界啊，他们见到的。另外一种呢随我们的境界啊，随我们凡夫之见告诉我们有生老病死，有尘住坏空，有生住异灭，这一说我们就懂了啊，一点疑问都没有啊，将不生不灭将常住不空将不老不死，这个我们就迷惑了。他讲的是真的，那我们今天所体会到的呢，真的是虚妄的，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事实真相啊，就像此地所说的，啊，不老，怎么办？不迁，不变。不迁就是没有移动啊，永远不变，也不增也不减啊，永远保持它的原状。原状是什么呢？原状是空啊，万法皆空。啊，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，所以佛法这个空啊难懂啊，我们提到了空呢就误会了，以为空了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叫空啊。佛法这个空里头有理由，你看空有不二了，啊，诸位天天念心经呢，啊，心经里面不是说的吗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啊，色是什么呢？色就是森罗万象。啊，这是色。啊，空是什么呢？空是法性，森罗万象是法相。啊，我们用性相来讲呢，就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。啊，性是空啊，相是有。所以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。空有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个话难懂了，越说越迷惑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凡夫因为有分别有执着啊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。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见到啊像佛菩萨一样的境界呢？佛告诉我们了，你只要把执着放下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你就见到了啊！只要你还有分别有执着啊，你比如执着这身是我啊，有我有你有他，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，那你就永远见不到了啊，你见的是妄相啊，凡是相都是虚妄的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永远见到的是虚妄相。虚妄相你并不知道它是虚妄相，你以为它是真实相，错会了。哦，这个境界难懂。佛在经上啊，常常讲比喻，比喻讲的最多的梦幻泡影啊，虽然讲四个，其实是以第一个为主梦。我们人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呢、啊。哦，到醒过来之后，哎呀，这是一场梦，假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你在正做梦的时候啊，这是学佛经的人可能有这个经验啊，在这个经里面念多了吗，印象深刻了啊，一下想起经上讲的这梦啊，梦幻泡影啊，不是真的。如果你在做梦当中想的这个不是真的，这个地方有一道墙不是真的，走过去真的就过去了，就没有障碍了。梦中有这个经验，只要你知道它是梦不是真的，他对你就没障碍。那么现前我们在这房子里面，佛也说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但是我们很在意执着这个房子，这里有门，那里有窗户，这个地方有墙，哎，就出不去啊，门关起来就出不去啊。啊，有没有能够去走出去呢？有。还不止一个。我在圆音法师楞严经讲义序文里面看到，他老人家自己说的。进到房疗房里休息，门关了，突然想到有一桩要紧的事情要办，披了衣服就出去了啊，真的出去了。出去之后突然想起来，哎，我门关的，我没有开门呐。再回头又望呢，门是关的，推推啊就不行了，怎么出来的？于是我就想到佛经上讲的了啊，在那一时那一刹那当中没有执着，没有想到啊门是关的，没有想到，哎，居然就走出来了。老和尚有这个经验的啊，那么再回头就进不去了，为什么呢？有分别执着了啊，那一刹那当中说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证明佛讲的是真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啊，坏就坏在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对佛讲的这个他们那个世界的现象我们完全不能理解，而且呢他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世界，不是两个世界。啊， 还是古人讲的那句话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可见的障碍不在外面，障碍在自己。啊，佛说了，我们要是舍去对世出世间法的执着，你对于宇宙之间的真相就能看到少分。啊，像圆圆法师这种情形少分。啊，他那个时候一时没有执着。啊，没有执着这个门开关，没这个念头，反正从这走过去就是了，他就出去了。稍稍有一点执着就不行了，就出去了。啊，真的放下呢，那这个房子里面的墙壁的时候是毫无障碍，他能通过。啊，阿罗汉就能通过。啊，你看身可以通过，为什么呢？身也不是真的。如果身是真的也不能通过。啊，真的在那个境界里头，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相，都不是实在的。真相啊，那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呢，对我们读经理解佛经呢，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这个事情我一证方知啊，你不证的话你不知道啊。科学是用仪器的实验，用数学推理的方法发现，所以数学是科学之母啊。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质是假的。物质从哪呢？无中生有，有害贵物。啊，所以他们讲物质是什么呢？啊，是常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常是什么？常是能量。能量稀薄的时候就叫常。啊，能量在集中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物质。这个说法并不稀奇。啊，因为能与质的转变这个事实的发现很早了。啊，那我们晓得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发明的。啊，把能量变成物质，啊，把这个物质变成能量。啊，物质虽然不多，但是变出的能量，那个能量很大。 啊，这个做到了。可是怎么样把能量变成物质啊？这个科学家现在做不到啊。能与质的互相转变啊，如果我们要是懂得把能量啊变成物质，那我们的这个地球上物质的资源就永远不会缺乏啊！所有一切物质都是能量变的啊！能量在太空当中真的叫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！物质不用了就把它化成能量，不必要储藏啊，用不着储存啊。那么我们念极乐世界的这些经典啊，叙说极乐世界大众生活的状况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他们那个世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。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染污的全部变成能量子，没有了啊。要用的时候呢，随着念头变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想吃饭了，能量马上就变成饮食啊，百味饮食就摆在你面前啊，你享受尽了，不用它就没有了。你看，也不要收拾，也不要洗碗，也不要收拾碟子啊，全都没有了。你们看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！那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是真是一流的科学家知道有此可能，不知道怎么做法啊！我不知道这些科学家了有没有读过佛经，这个事情不但佛经有啊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高等的科技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欲界天就有啊，高等的欲界天啊，欲界天有六层呢，这个诸位都晓得啊。我们通常讲忉利天是第二层，忉利下面是四王天啊，往上去第三层夜摩天，第四层斗率天啊，弥勒菩萨就在斗率天啊，第五层呢叫化落天。你就知道啊，变化了快落啊。第五天里面人的生活就像极乐世界所说的，想吃什么他有办法变啊，把能量变成物质啊。他想住房子，哎，房子就现成的了啊。想穿衣服，衣服就在身上了，不用裁缝啊，随心所欲啊，变现出来啊。那么第六天最高的一层天，那福报更大了，他所有一切的享受啊都不要自己变啊。第五天要自己变，第六天不要。那不要从哪里来呢？第五天供养他，第五天变化之后供养他啊。那他不用呢，当然他比第五天还高明，不用的话马上就恢复成能量了。所以能跟质的转变啊，欲界天里面第五天第六天都做到了，何况极乐世界 这个是在神通里面讲的时候，这个是比较大的，这不是小神通啊。啊，小通那是天人都具足啊，不但天人有啊，鬼神也有。啊，鬼神能变身相啊，变现你家亲眷属的样子啊，多半变得像变得过世的啊，已经过世的你的家亲眷属变这个样子，目的多半是来诱惑你，那是不怀好意的。啊，那么这些佛在经典里面都给我们说过啊，啊，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确实，正道啊，不要说是太高的位置。四圣法界就有了，你看看那个小乘阿罗汉不是证到偏证涅槃吗？啊，他只断见思烦恼啊，尘沙无明没断的不在啊。可是像这里常住极灭不劳，他有没有？有，他都有了啊。六道里面的时空他突破了，啊，但是诸佛刹土呢他还没达到，还见不到啊，也就是空间为次，无量无边呐、啊。他突破了一部分啊，所以佛在经常跟我们说啊，阿罗汉的天眼能见一个小千世界。啊，那个阿六楼头啊，那是例外的。啊，他是修得的，不是报得的。啊，这个普通阿罗汉的时候，他是报得的；证到阿罗汉果的时候，一定就有。啊，阿六楼头是例外，他是修的，耀照光明定，那个三昧。啊，这释迦牟尼佛教他的啊，他得到这个定呢，他这半个头他不要用眼睛啊都能看，所以他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啊。我们讲阿罗汉呢天眼的极限啊，就举他为例子，普通的阿罗汉只见到小千世界，小千世界昨天给诸位报告了，是一千个银河系啊，他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啊，好像你手掌上拿了一个水果，你说你看得很清楚，他看三这个小千世界，就是看一千个银河系啊，就像看手掌心里面的东西一样，这么大的能力啊。那你要记住，这个能力是本能，你有，他有，我们大家都有啊，都有。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现在失掉了，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，迷失了啊。怎么迷了呢？因为你有执着，道理在此地，你只要把执着放下 于是这世间法不再执着了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菩萨比他能力高，菩萨是把分别也放下了，那佛是最高的，佛把妄想也放下了。所以麻烦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肯放下了，所以你的智慧的能想好，虽然跟诸佛如来一样啊，你不能证得啊。你要证得的是此地这个涅槃八位呀，本来就是啊，啊，所以阿罗汉证到阿罗汉不老了。啊，常住即灭，他都证得了，但是是少分，少分对于我们六道众生来说，那就是了不起了，啊，不可思议了，他不能跟上面比。啊，那真的叫比上不足啊，比下有余啊！啊，确确实实不轻不变，无增无减，是吧？阿罗汉啊，所以他不老。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很细心去体会。我们生在这个世界，如果我们对于分别执着淡一点，老化了就减缓了啊。有些人我们看他，我看到一位老和尚90多岁，前几年看到的90多岁，可是跟他见面聊天呢，看他的举止动作顶多是一般60-70岁的人啊。我们看听是90岁，非常惊讶了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年年虽然增长啊，他的老化非常缓慢，没有别的，分别执着很淡薄，绝对不像一般人呢、斤斤计较啊，很随缘。你跟他谈着什么都好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烦恼轻智慧长啊，啊，不但智慧长啊，啊，老化也缓慢了。哎，你看，稍微轻一点，如果通通没有了，没有了就不老了。我们从这个理去推，能相信啊？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想啊，年岁大还能保持住啊，年轻人的活力啊，你不要用药物，药物决定有副作用，你要好好的修行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办到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本来不会老，涅槃八位是本来有的 就是因为我们起了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。啊，所以什么都要看淡，有好，没有也好。啊，得到好，失掉也好。啊，决定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自在了。啊，你的心就解脱了。啊，这个心里面念头真的是解脱掉了，那你这个身体决定是健康长寿。啊，青春永驻啊！啊，我们看古人形容啊，这修道的人呐、啊，说是鹤发童颜呐、啊，啊，看到人怎么样呢？头发白了，那当然很年岁很大了，八九十岁了，啊，可是你看到的皮肤，你看到是动作精神。像童子一样，那童子十几岁啊，中国过去这个男子二十岁成年的，不满二十岁就叫童子啊，啊，八九十岁的人能够保持着十几岁的这个啊。除头发之外，那他也给你实现的，告诉你有这么回事情，鹤发童颜啊。那么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我们现在懂得了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少烦少恼，没有烦恼啊，他才能做到。啊，如果一天到晚妄想那么多，他什么都做不到了。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认真学习的。啊，这个增减，增是增加一点，减是减少一点。啊，没有增减啊，才真正的不轻不变啊。如果有增有减，做不到啊。情况可以好一点啊，就像我们凡夫修行一样。啊，真正能够在八九十岁啊，还能保持着啊童子一样的生态，那这个是烦恼很轻很轻。啊，世缘。真的放下了啊，才会有这种情形啊。那我们人都爱美呀，不需要去美容啊。佛告诉我们，相随心转啊，境随心转呐、啊，相。是属于静的一部分啊，所以首先转的决定是身体啊，身体是境界里面跟起心动念最为密切的，起心动念呢影响整个身体 起心动念的频率少，而且起心动念都清净，都善良啊，真正做到的纯净纯善啊，没有染污，没有不善，啊，这个样子，你的相貌就能改变，啊，它随着心转了，啊，你的体质也会改变，啊，我们看江本博士水实验的报告。我说的很多啊，啊，这个是八，起心动念会影响我们周边一切万事万物啊。他用这个做实验证明啊，真的会有影响啊。那当然第一个影响就是自己的身体身心的健康啊。那么他发现，他告诉我，几十万次的实验，谁接近呈现最美的就是爱感恩啊，感恩的心跟爱心呈现是最美的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上下功夫，对一切人对一切无，对宇宙自然现象啊，充满了真诚的爱心，生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所有一切万物对我都有恩德，我念念感恩，你的身体会是最健康的，也是最完美的啊。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实现我们前面所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果报啊。释迦佛做出的样子来给我们看呢，啊，让我们体会果必有因，因决定是善因，没有恶因。这善乎善业啊，你所得到的头发、眉毛想好啊，啊，善乎善业。言语真诚，没有妄语，没有念舌，没有恶口，没有绮语，你的广长舌相啊， 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纯净纯善，你所得的这个相好不浅不变无增无减，那是最完美的。为什么呢？增加一点呢，多余的；减少一点呢，就不足。啊，或不增不减，就是哎，恰到好处。佛给我们说，这修得的，而实际上呢，你要知道，实际上你自信本来是这样。那么也知道了，那我要增一点啊，或者他就胖一点，我要减一点呢，他就瘦一点了。啊，所以你起心动念我要怎样就有增减啊，只求纯净纯善，其他一切随其自然，那就会恰到好处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不要自己有意思就好啊，自己有一点意思在里面，反而不好。那么这种说法一般世间人听到有没有反对的？有，肯定有反对的啊！什么理由反对呢？他说你们学佛修行人呢，怎么这么消极啊，好像这个对社会也对国家了没有贡献了啊，你们在这个社会上取之于社会，对社会毫无贡献，这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啊。确实自古至今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批评，他批评的错不错的这些姑且不论。为什么呢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啊。迷的人他是迷的见解，悟的人他是悟的见解，所以真正觉悟的人见到了他怎么样，他向你看齐，他向你学习，增长他的信心，坚定他的意志，他要求超出世间啊。这是上等人呐、啊！佛家讲上上根人，那不是上上根，也算是上乘人啊。他也看到了，他也有觉悟，他也会学习你，学习看到你这么快乐啊，你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啊。啊，年岁这么大了啊，而看到形象的时候像年轻人一样，他羡慕我，他向你学，中等人啊。所以我过去 没有学佛之前，读历史，啊，每一个朝代史书里面都有一篇叫隐逸志，啊，隐逸，啊，隐士，啊，这些人有道德，有学问，一生不替社会服务，不做官。啊，那么这史学家还给他列传，我以前不懂这道理啊。我说这个有什么好列传的呢？青史留名啊，那是立功立德立言啊，留个后人做榜样的啊。这种人他虽然有学问有道德，一生没有对社会做过什么贡献，为什么要跟他立断？总想不通啊。以后学佛才明白啊，他对社会不是没有贡献，有贡献啊。有什么贡献呢？给社会人做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自爱、自律、守法，这就很难得了。啊，他们可以做善，可以做恶，都有能力。善恶都不错，过他一生平凡，天天游山玩水，跟几个朋友啊，过着所以半耕半读的生活啊，自己有一点点小小土地啊，几亩地，种一点粮食蔬菜啊，养一点家畜，他就能生活了啊，非常快乐啊，朋友来了在一起啊，做做文章啊，作诗填词啊，唱唱歌啊，饮酒作乐，他做的是这个这样的生活啊。我们一般讲是神仙生活啊，生活并不很富裕，非常快乐啊，这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啊，跟这些官场上的人啊没有往来啊，过他的田园生活啊，给世间真正有德行有能力的人而不遇，这是没有人知道的。孔夫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呢，不亦君子乎？所以这些隐逸的人是君子啊，啊，给社会人做个很好的榜样啊，他不会造反的，他不会作乱的啊，他享受他田园的生活啊，真的有学问有道德，有很多确实啊，我无所不通啊，他愿意过这个生活， 我们才晓得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啊！做一个好样子啊！啊，如果说佛教啊，也是社会的寄生虫，对社会没有贡献，那你看看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是的，衣食是大家供养的啊，他过的是托钵的生活，可是他对社会有回馈啊，用什么回馈呢？教学啊。今天我们看看学校里面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他没有从事生产了，他的生活也是靠大家帮助啊，啊，他的社会，他的奉献是教学啊。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了啊，学生之多不计其数啊，你怎么能说他对社会没贡献？这是错误的观念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